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救主。主，我们的身，我们今天一切的生活，主啊，都在你的掌管的里面，主啊，都在你自己保守看顾的里面。以及今天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从黑暗权势里面被释放出来，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能够这样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面前。哦，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样在敬拜，敞开的敬拜，全然的献上我们心中的赞美，何等大的恩典！被造的能够认识那创造者，被造的能够来到这位创造者面前，蒙创造的神来悦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哦，主，我们就赞美你，我们就不断的赞美你。哦，心中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谢。主啊，只说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仅更深的认识你，也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让我们更深的把自己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哦，好像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就是信靠顺服。哦，在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不断的把那不好的、不对的，那拦阻我们亲近你的，哦，圣灵，求你来光照。哦，主啊，用的话语来再一次来洗净，好叫我们里面这个人，不仅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念，都是以主你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哦，主啊，好叫我们在地上就确实能够活出个天上的生活来，好叫我们在这短暂人生却天天随时都活在永恒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得着那永远不会失去的，让我把那哦，就是一下就要转眼就要成功的，都把它放在一边。哦，世上有许多的这个逼迫，有许多的这个迫害，有许多的引诱，有许多的试探，但主，我们单单以你为我们的满足，以你我们的喜乐，以我们的追求。哦，主啊，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吸引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活在吸引的当中，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后来我们来看啊，《使徒行传》，今天我们就从第十五节一直把这章读完啊，一直到这个二十六节，那我们再看看看看今天能够思想多久。因为这是整段经文放在一起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记载。那在当中我们可以学到蛮多的功课。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位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OK， 这段经文呢，有个交代 ，before 这个第二章，圣灵降临，当然主来的时候已经把神的国彰显出来，但这时候神的国不只是落在耶稣身上，或许更稍微准确点说，耶稣现在离开了这个他们离开了这个地上，那到底这个国怎么进展？所以先要把这个国这个所谓的这个还是讲到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成员，先把它补足，因为这是在神的心的当中的一个安排。这些门徒们问以色列复活就在这时候吗？主耶稣没有说 yes or no， 只是说这个时候不知道。但是呢，在主耶稣心中是一个的国，叫做神的国要彰显，神的国要被建立，他已经把这个国带到地上，他已经把这个国在耶稣有生之年已经彰显。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把这个国继续往前走，继续的建立，直到全地都在他的这个所谓神国的降临的底下。所以呢，这些人要往前走，那怎么样继续的在这个这些门徒的当中被差派出去，能够继续建立他们的国。那我相信就是这个先要把它预备好了，等到这个所谓 set up 预备好的时候，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神的国就神的灵就下来，让这个国这个的所谓的器皿也好，能够充满了神的权柄跟能力，好叫神的国能够往前走。所以中间有一件事要发生的，就是这个犹大把主耶稣出卖了，当然最后他死了，所以呢十二个使徒当中就少了一个，所以他需要把这样的一个人把他补足。那这段经文是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解经家用了一个字，这个叫做 divine necessity， 就是必须要做的。换句话说，这不是人的意思，这是神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所以呢，当你讲到比如说主耶稣这个出来服侍的时候，就到了这个约旦河，就看到司洗约翰在施洗，说他在走下去要司洗约翰为他洗，司洗约翰一看见说怎么可以，我因为用他的话说，我连给你提鞋子都不配。不过主耶稣就讲一句话，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换句话说，在神的整个的国中当中，有个东西，当然我们说神的国就是神掌权，但在神的掌权的底下，你一定要讲究一个所谓的义，或是义最简单的方面就是对错。这个对错包括很多方面，其实很重要，包括一个叫做次序。你会发现什么叫遮盖，什么叫做所谓的顺服，你怎么知道在这个次序当中什么就知道，所以你的那份不是你的那份，你要搞清楚。所以当这个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跟彼得说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彼得看看呢，听完以后，我想他就是你是彼得的话，听完以后觉得也是蛮不怎么样，就这个原来将来结局这么辛苦，甚至这么的痛苦。所以他马上就想到，那约翰呢，他旁边有个人走过来，是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主耶稣很简单跟讲，关你什么事？就是说在神的国里面，这一年我在操练，我觉得在教会服侍很复杂，这是真的。所以在我的整个观念里面，我很清楚知道我要对谁负责，我要该管的事情是什么，我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做得来做不来，我需要跟那个所谓的遮盖我的。所以我也很明白跟周牧师说，周牧师这我做不来，或者跟周牧师说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做得来做不来，让我再祷告祷告。所以在整个操练里面，可能因为我是一点学这个所谓简单工程的，我没有那种的 romantic， 这个飘飘然的，对我讲我没有这种事情，我总觉得要。所以呢昨天也是来一堂完了以后我们碰到一个姊妹就讲到这个讲到 那他碰了一句话，我说我是不是有时候把一个简单道理讲得复杂了，因为我想把它简单清楚一点。他碰了一句话，就这是另外一个姊妹说，不是你讲得很好，你讲得很准确，你把它是非分得很清楚。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讲说是这个结果。我意思是说，今天为什么我常说我要 be simple and be focused， 我知道的该知道一定要知道，该做一定要做，不需要我知道的，甚至我知道但是不需要我负责的。当然有人问到我的时候，有人来找到我的时候，这是从某个角度是我的责任，我是主任牧师，或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们是兄弟姐妹，所以你问到我需要回答。但是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要负责的，不是说我关心，其实我觉得最关心的神国最有效的方法就祷告，最就祷告，把事情带到神面前。如果你关心的你也不能够解决，那你关心来干什么？如果你知道了但是知道以后也不能够解决，你知道干什么？这是我这些年来的，包括以前在职场也是这样。所以我在整个的，你这样看啊，如果就单纯这样一点，其实你的人际关系就少了很多麻烦，就是已经少了很多麻烦。你问我说，所以有人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把手机的号码给我，我说我没手机，不是很简单吗？我也不需要装，也不需要讲，我就是没手机就没手机。真的我没手机，所以你不要问我说，牧师你手机几号。那因为教会说，牧师如果万一在外面我们找你找不到怎么办，所以有时候到这个比如说到南部啊，到去几天啊，一个这个周末，所以他们就教会就预备一个手机给我带出去，那回来我又还给他。我的 point 在这里，我觉得当你说要国度的时候，你真要明白什么叫国度。在国度能力的彰显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为什么神的国度能力要彰显，不是为了你的好奇，不是为了你的本领，为了你可以夸口哦，我多么厉害，乃是在于神在那呼召有没有成就。这是这几次我讲这个信心的路所要，我想要强调，我们都有信心，但是我们信心没有果效，信心没有啊。这次网友我心中也蛮沉重，就讲到这个所谓的这礼拜六那个投票的事情，有些人已经努力了一年，有些人就觉得怎么结果是这样，谁对谁错我搞不清楚，谁对谁错我也不能够下所有任何的这个 judgment。当然有人问到说，牧师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不是一定要发生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这神的旨意但没有事情发生？这不是这次的问的问题，这是传道人到现在我常常被人家问的问题，你可以回答吗？连这个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够回答的话，你是神的仆人使女，你管这么多事干什么？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不是这只讲讲啊，在这个事情的操练，我不是对你的要求，你喜欢管就管就是。但这是我对我自己要求。如果我真的没有能力处理的话，如果我要去管或者我要关心，给人家错的这个答案，给人家错的建议，或是给人家似是而非的。所以就像那个姊妹，我记得我们在电梯嘛，在哪里，在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很多人讲的东西就是非模模糊糊的，你讲的比较准确一点。我的意思是说，神的国是这样，你想到那个恩典下来，你需要在这样个国的范围的里面，不是讲地狱，是讲那个国度 kingdom， 就神权柄能力影响的范围，叫 king， 讲他的权柄能力。什么叫 king？ 什么 dom？ 就是他影响的范围。你知道神给你的那个份是什么吗？你知道神在上的托付是什么？以至于你知道神给你的权柄能力是什么？以至于你知道什么是你该管的，什么是你不该管的吗？当我弄了蛮长时间，整个旧约到新约去思想什么叫国度的时候， 这不是我刻意去研究，我刻意要想什么叫做国度，讲能力。没想到在这样的思想当中，突然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就刚我讲了半天，神的权柄能力发生在他给你预备的范围，他给你这样的权柄是用在这个范围，他给他这样的权柄是用在另外一个范围。所以为什么教会传道人包括弟兄姊妹要配搭？因为你有那份，我有我那份。所以当我讲了几十年恩赐的时候，这个我讲得更清楚，没有一个说你的恩赐比谁的恩赐大，也没有说你的恩赐是独特，所以呢有你别人都不需要。你读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到恩赐完以后，十二章讲到恩赐完以后，他马上就讲到好像一个身体一样。这是讲到什么？讲到内分。讲了这么多，你就发现使徒有他内分，所以呢他没有了。请看第二十节，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是讲内分，换句话说，如果神定义的是这十二份，所以少了一份神要补上，而且补上的不是你自己要补上，是神会补上。有个牧者跟他儿子说，做牧师是最荣誉的，是做官一样的，升到最高的。哎，我听了以后我还蛮兴奋，因为就从这位老牧师，我很尊重老牧师所提到啊，我现在，但这年我发现服事不是做官的，不是升到最高的，你那个也是一份，那个也是一份，只是不同，就是没有说这一份比那份高，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哦，原来这个做这个青少年的牧师是比较低的，然后最后做这个助理牧师是高一点，然后副牧师又高一点，最后主任牧师是最高的。圣经没有这样的观念，圣经是一个身体的观念，所以那份神给那份是什么？所以呢，保罗在讲了恩赐，是还是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要看你那份要合乎中道，看你的领受那份叫合乎中道，意思说你要看得准，不是中道就忠勇那一种，哎呀都随便骂，不是，倒过来是相反，你要看得准，你真知道神给那份是什么吗？真的你知道神给那份是什么？这是保罗在问的问题。 OK， 这是一个神国有这个观念。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要补这一份条件什么，但是这是从使徒的角度来讲，所以这边定了一个条件。彼得啊，跟这些人在讲说，我们需要不是随便一个人他愿意，也不是那个人有本领，这是可能是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第三个最后怎么选？因为有两个人觉得两个条件都不错，都蛮相近，最后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做主。那当时这边人讲了蛮多的，因为他们最后还抽签了，那今天还可以用抽签这个方式吗？那这是这一段的经文有三方面让我们去更多的思想。第一个这边所讲到的，当时讲到这个犹大的死，所以就一说这个是他这份是完全失去。那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这一份，这是十七节那边说的。前面一句话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作妖的，那是在后面的时候这个彼得用了这个诗篇六十九篇跟一百零八篇那边所提到。不过我们先来看这边，因为这边有点点的争议。这边讲到呢，他本来在我们书中，并且使恶之人得了一份。OK， 后面的争议在这里，这人用他的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肠这个所谓的崩裂伤，脑子也都流出来，这是很悲惨的。如果一个人死成这个样子是非常恐怖的，或是死得非常残忍。所以解经家在争，那第一个问题是在马太福音不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说呢，这个犹大怎么死的？这是上吊，没有像这样子，为什么要讲成这么 所以解经家有很多的，第一个这个调式跟成这个样子就很不一样。那还有呢，另外是谁去买那块地，一说他生前还没上吊的时候，还没死的时候先买那块地，以后死人就把我葬在那里面，这个也没有交代清楚。就说这个所谓的跟福音书其他福音书的记载，这有个分别，这不是最重要，但是这也需要有个交代，有个重要。第一个，这代表神的审判，这神审判的意思，这个人的结局是很悲惨，不是说神故意让他这么悲惨，乃是一个人在离开了神。所以犹大的最大最大最大的不是他的软弱，他的最大就是所谓的背叛。想起这句话，他的背叛耶稣，他不只是贪心，他是背叛，他不仅是为了自己保存生命，因为他看到最后这个好像结局不太对了，好像耶稣已经失去了人的永代，因为耶稣不是走人要永代为王那条路，是要走十字架的路，所以好多以前跟耶稣人都跑掉了，五饼二鱼啊，吃过的看过神迹奇事啊，吃过五饼二鱼，这都跑掉了。而且到最后发现整个的耶路撒冷带出那个黑暗的权势，大家在筹谋要怎么逼迫耶稣的时候，要加这些罪名在身上，生怕从犹大角度知道耶稣是走不出来，从人的角度到最后是没路走，为了要保存他的生命，保存免得如果耶稣被抓有会不会我这个跟耶稣人也会被抓，耶稣如果是被判刑的我也被判刑，所以基本上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背叛了耶稣，出卖耶稣是一个其他事情的怎么去做的一个原因，他要出卖耶稣为了要保存他自己。三十两其实也不多，但也不少了，不是说，但是真要出卖一个跟从三年这么多年的人吗？他跟从主多少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在主的身旁这么的亲密的十二个人中间能够跟耶稣这么久，你真是三十两银子就可以出卖吗？我相信不太人多人能够做这种事情。所以整个的他是以出卖叫背叛这个字，所以给我想到我在复了选一些课的时候，有位教授叫 Chuck Craft， 他说神允许不是喜欢哦，他讲的很严，很应该说很谨慎，说神允许我们犯错，但是神不允许我们背叛他。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足，所以从神的那个慈爱，从神的怜悯，欧永亮是很软弱，所以他会 make some mistakes， 他会 make some mistakes， 所以 God allow us make some mistakes， 不是喜欢我们犯错，我一定要讲的准确，不是神 allow， 一说神允许，换句话说不是一犯错就一巴掌下来，不是一犯错就判刑，不是希望我们犯错，但是他会允许包容我们，因为愿意我们能够悔改，给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但是他说神 Chuck Craft 说神他不允许我们 rebel against him， 不允许我们背叛神，因为当一个人背叛神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与神，当然保罗用这个与神为敌，与神为敌有两个角度，一个就是你的行为，你的态度与神为，因为得罪了神，另外一个与神为敌不仅是外面的行为态度，甚至可能行外面行为态度还看不太出来，不里面那个心，当一个人与神为敌的时候，他是永远不可能进到神的救赎的里面，他以神为敌。这也是一个神学问题，你去讨论好了，到底如果犹大我们说哦，这个犹大就到阴间，如果他在阴间，其实就是讲这个问题是在希伯来书在讨论，到底一个人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如果他说他得救又把信仰放掉，他是否还有可以得救。所以基本上那个问题说，如果人他拒绝了神，他背叛了神，因为那边都是说希伯来书讲叛道，就这个人本来信神的，后来离开了神，到最后他是他刚信神的时候，那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所以希伯来书在讨论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是圣经没有答案，是我们人讲不通这个事情。 问问林道亮牧师，他讲这时候也是一次得救，也是永远得救，但是也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你搞半天也不知道是一次得救还是永远。 OK， 我讲越讲越复杂又来了。对，我要说在这里，有个人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人真的下了地狱，如果在地狱悔改，他会不会得救？问题不是在地狱悔改他会不会得救，是在地狱他会不会悔改。你听得懂这句话吗？他一生有这么多机会他都不悔改，请问他在地狱会悔改吗？如果他在地狱因为受苦苦的这个样子他悔改，就要问一个问题，他是真心悔改吗？他是不愿意受那个苦而悔改，还是他真正知道他是一个得罪神的人，他是一个背叛神的人悔改？很多人信耶稣悔改是因为要从苦难里面走出来， fine， 但是当你讲到救赎的时候，不是说因着你的信仰帮助你从生活的苦难走出来，是要从你生命的苦难里面走出来。这只有耶稣可以做这个事情，只有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宝贵。人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但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OK， 回到这个拿撒勒人答案。 OK， 这么多解经家在讲的时候基本上讲两件事情。第一个，犹大他最后他是懊悔的，他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心中里面懊悔，懊悔但不代表他真悔改，他应该回到主面前，像彼得一样回到主面前。他是心中良心真的有点过不去，但是他却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悔改的行为，就进到，所以他的悔改是一个觉得他做一个就做个不对的事情，产生一个遗憾，产生一个这个时候懊悔，但是呢，不见得他讲到心中是一个完全的悔改。所以呢，解经家这样告诉我们，他拿到这三十两银，看到耶稣被抓，看到耶稣这样的死成这个样子，就说被害成这个样子，他过不去，所以他就把这个钱丢还给这个祭司，所以祭司也不能够拿这个钱，因为这是出卖人的钱，所以就为这个犹大，给他后来给他买一块地给他葬在。那当时为什么上他说他上吊，那后来会死成这样？所以解经家说，因为他上吊的时候，那个的树枝掉下来，所以一摔在地上的时候，头也破了，肚子的肠子也破了。OK， fine 啊，解经家总有个理由要解释嘛，对不对？不然怎么叫解经家啊？但是说这是很可能的事情。OK， 可能就可能，圣经没有记载，所以我也很喜欢的这样说。保罗甚至保罗在讲神的话说很重要，这是主说的，这是我的意见，我的记，读哥林多前书，他有时候对更多教会的教导，这是主说的，然后有些人，这是我的意见，我的看法，不过我相信神也同意我的看法，他很清楚分辨神的话跟他的领受，所以讲道你要很小心，坦白说你要解经来讲，你可以做一些的建议，这样的解释是一个比较合理，但是不代表说所谓的 reason 就一定就是神的心意。 OK， 合乎逻辑的就一定是神的心意。 OK， 我把这个交代，我们今天就回到这经文来。所以请大家看的是第二十节，这就是大卫的所做的这个圣灵借大卫的口在经圣经上所预言的这个犹大。所以请看呢这两节经文，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凉，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前面的愿他的住处，这个是在诗篇69篇第25节，然后呢后面一句话，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是在诗篇109篇的第8节。你特别读诗篇69篇 解经章啊，告诉我们这个叫做尊贵的，叫 royal， 就是所谓的讲的弥赛亚君王的诗篇。这位君王是有人起来来反抗他的。这位君王他是君王，但是一些的反抗的人还是起来反抗他的。但这些人的结局是很悲惨。这是诗篇，所以你有时间的时候，诗篇69篇啊，还蛮长的一段，你可以去花点时间去思想。然后呢，诗篇的109篇是第八节呢，就讲到愿人愿别人得他的职分。OK， 这个是彼得引用旧约经文，所以代表当时的门徒讲道的时候，一定要以旧约为他们的所谓的标准。但是不仅是留在旧约，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预言、神的安排，但还要回到新约。新约的当时的门徒有的就是主耶稣的教导。那时候旧约还新约还没有写出来，是耶稣后面离开了以后，慢慢一个个再把教主耶稣的教导了写出来。那慢慢后来就看到神怎么带教会，包括书信在内。但当时的门徒一个他们的所谓的根据就是神的话，一方面是旧约的话，一方面就主耶稣教导。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这个神国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了，请看一下19章28节。到三十节，28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
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OK， 基本上彼得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说过，当以色列人或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那当主耶稣对门徒讲的时候，他们想到的，特别门徒所领受的，就是以色列国啊，他们还没想到叫外邦人。当然耶稣讲的时候对他们讲，他也知道门徒听见就是讲到以色列国，那当耶稣的心是讲到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不仅是以色列国，是列国。但不管怎么样，对他们的了解来讲，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从某个角度来讲，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要建立他的国，他要坐在宝座上。这时候还有同时有个事情是必定要发生的，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换句话说，12是神所定的数字，特别在神国的建立的里面，主坐在宝座上，但人呢也有12个宝座，意思是说，当他不能够跟神比，但是这是神建立他的国度的次序，建立他国度的一个模式。神独一无二的真神坐在宝座上，然后12个门徒也坐在宝座上，他们实用，所以国度讲的权柄啊，还有他范围。那这个干什么？为什么要坐在宝座上？因为这边说要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再说审判不一定是审判的处罚，审判叫做管理，叫治理，叫判断，叫带领。所以换句话说，神国的建立跟整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跟这个门徒或者所讲的使徒有关。如果现在少了一个，这个的神的这个计划是不完整的，所以现在要把它补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那后面讲到这些的人，如果这个国建立的时候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产生的结果就是这些人以神的国为他人生的中心，有人有很多的关系，但是呢，以这个关系，这些人他的心中最重要关系就与神的关系，不是与人的关系不重要，乃至这个又是回到这个次序的先后。这个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不是不爱父母，不爱这个妻子儿女，是说这是一个次序的先后。在众的条件的底下，你要看到国度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以为他的国度很被神所用的，但没想到在后面就慢慢的，不能够说淘汰的话，就是慢慢他淡淡的，就好像没有什么用。所以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原来神的国度不在于人的定义，不在于人的力量，是在于神的拣选。当然讲到这个时候又成了一个很大的题目，神对你我每个人都拣选，不在于神拣选他做大他做小。所以呢，哦，原来是这样，神要你前面十年做得很好，后面叫你十年做得不好，神不会拣选，所以神的拣选永远不会后悔。不倒怪就看你一个人在神的拣选，我们这群都被神拣选，这时候他做得很好，不慢慢因为很多缘故他就退后了。这个人最先我们看他不会怎么做，好像神的国度里面他没有什么所谓作为，不没有轰轰烈烈，没想到过了几年以后他就轰轰烈烈起来，这在于他对神拣选的一个回应。基本上是讲这段话，所以讲到整个神的国建立的时候是讲到全面间彰显，但这个全面是有次序，这个全面是有它的范围的。这个在这样的国度里面，天国好像什么，耶稣以前讲天国的比喻好像这样好像这样，你需要知道天国的原则。所以这些年来也真是，所以不是这个人现在很服侍很有果效，他一定就走完这一生都很能有果效，不一定。你看到这个人彼得糟糕了，你看这个人差劲的不得了，连耶稣都把他出卖掉了，但没想到他最后反过来，他成为一个这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人。所以这些不在我们的掌握，不在我们的论断，是在于我们是否跟从主，是否那个人真正的跟从主，跟从到一程度没有一个关系可以影响他，好像神跟他关系影响他一样。所以做主的门徒是要舍己，跟从主是要舍己。当你到一个程度放下这一切的时候，当你单单跟主的关系不仅是最重要的关系，甚至到程度好像看为变成唯一的关系的时候，确实神的使命就成为你的使命，以至于神给的力量就成为你的力量，好叫你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在刚所读到，你有没有领受这个愿别人的得他的职分，这句话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刚刚讲了这么多，我要做一个最后一个 summary。 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纵然你或是我在这个计划当中退后了，甚至放弃了，这不代表神的计划就消失，神会兴起别人来做。当有一次刚出来服侍的时候就前面几年我真的还蛮努力。有一次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教会有大扫除，所以当时我做牧师啦，我很喜欢说我们做头的，因为老牧师做牧者永远走到前面，所以人家是七点半我们集合，比如说七点半集合，我八点集合，我一定七点半就到，因为我受老牧师的影响，所以做一个牧者总要走在羊群前面。但是我七点半，比如八点半、七点半，哦，很好，我会整理一些东西。那到了八点钟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来。更要紧的，我执事没有几个来。更要紧的，这些部门的主管没有几个来。我看到了九点钟，终于来了几个执事。到了十点钟，终于来一个部门，来了几个人。到了十一点了，慢慢有些弟兄姊妹比这人来的，就其他弟兄来的更多。那十二点呢？大概十二点多，大概我们就休息，就吃饭啊。我们在这个哀宴，那完以后再最后收拾一下。我们一年有两次大扫除在教会啊，就是我们堂也不大，不过就一起来做，也是有我们个这个 fellowship 的时候。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心中有个闷，而且有个所谓的 不满，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当时我也累了，因为出了汗啊等等，我就靠着我们的一栋楼啊大楼，我就坐在那边，这楼在这里，前面就停车场，我就看着这人进来，我心想哦他来了，怎么那个还没来？到最后我心中很不满意，怎么我带着教会这些人这么的，我开始就埋怨了。在我这一服侍这么多年里面，我知道神很怜悯我，但是有两次我知道非常清楚了，他就责备我，我就埋怨神啊，怎么这个这样，怎么那个这样的？换句话说，我对事工很，我觉得事情做一起做很有效，我就一起做，起码这个表现也很好看，东来一个西来一个。我的服侍不是好像一个牧者一样，我只看到事情的完成，然后但是我没有体恤到弟兄姊妹。那是礼拜六，所以是礼拜六早上啊，是这个大嫂。就在我这样埋怨的时候，突然我知道神很不喜悦，他说如果你不喜欢做你可以不干，我会找别人来做，不要再埋怨。那一次是从那次开始，我再不再埋怨教会任何的事情，甚至对人我不再埋怨。不是我心中我还在操练，心中不满的时候我很快就等一下，会不会开始就埋怨，会不会开始就所谓的批评呢？会不会开始就论断？所以那一天开始我只会说，神啊怜悯我，让我能够知道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姊妹，我要怎么带他，因为我真不会。如果我真带，因为我跟我的个性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跟我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甚至跟我的理念也不一样，我怎么带他？如果带不动，过去我就是埋怨了，这个这么样，这个这么，还说做基督了，还说追求多少年，还说被选出来做执事呢，怎么会这个样子？不，从那天开始我不再在埋怨。不代表说就是我都一做基督徒就一下就这么完美或是这么好，甚至定了这个所谓的心智以后，后面心中还是很多的起伏。不到现在我真的要这样的说，因为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我心中这个关口，所以说可以说这样的走过的时候，你就发现后面的服侍会容易很多。我发现后面的服侍比以前顺的很多，我也发现后面的服侍如果以功效来讲，因为我很讲究果效，以前是做一我就要回到一，给一块就有一块的价值，没想到现在给一块会有一块半两块的价值，我一说果效又很多。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所以我跟很多的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我跟很多灵恩的朋友不太一样。我知道我只要走在神的心当中的时候，圣灵一定会恩膏我，只要我走在神的心当中的时候，圣灵就是我没有求，就是我不知道要求，就是我不会求，圣灵说孩子我来帮你吧。因为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圣灵是那位帮助我的神，因为走在神的心当中，所以那个字叫帮助。原来我们不会祷告，但圣灵用作表帮助我们祷告，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那个字，一个就出现在马大跟玛利亚，马大跟耶稣说你不叫我的妹子来帮助我吗？因为马大的要求是对的，本来就是我们一家就要请耶稣还有这些门徒可能吃饭，还会有没有客人不晓得，还有别的客人不晓得，很忙啊，所以我的妹妹来帮助是应该的，马大这样的讲是对的，但是他把次序给弄乱，他应该先跟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等主耶稣讲完以后，他们两个再去帮忙，再去准备这个饭食。所以马大的要求是对的，只是次序不对，所以他把上好的福分给失去，他已经得着，那代表说你去为主耶稣忙也是一个福分，不上好福分，就你反而安静听等候主耶稣，那才是。相同这个字只用在圣灵跟你，我知道圣灵一定要帮助你， 如果你坐在神的心当中，如果你的祷告是在神心里面祷告，如果你做一切是照着神的心来做，当然今天一讲我又讲罗马书去了。况且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甚至我们的软弱，圣灵会帮你特别祷告这方面。那况且什么意思？况且跟你怎么成为神的儿女，为神来做见证，改变这个世界。你读前面一段经文，万物都在叹息，不是那段经文吗？等候长子恢复他的身份。我要说在这里，这边所说到，当你走在这个职分当中，当你做神要做事情的时候，你会相信神不仅把这个职分给你，神把这个职分应该有的资源能力给你，因为这个职分不是让你夸口，因为这个职分是让你能够清楚知道神在上的呼召是什么，你也可以尽力的有效的完成神在上的呼召，叫做完成神在上的旨意。所以要感谢主，在这里这段经文有很多思想，你有机会，我都有机会，犹大有机会，但失去了这个机会。不倒过来，这个失去了这就不代表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就废掉了，没有，神会兴起来。所以当你努力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不是跟人家比，但是当你觉得不需要，当你觉得啊、哦，我已经够多了，神啊，我给你够多了，神啊，这样做我不要再做了，神说没关系，你不做不代表我的旨意会废掉，代表你的机会失掉而已。所以要紧的是你要清楚知道神要做是什么，你要忠心去做，你会越做越有果效，而且你会越做越有这个所谓的好像那个弄得平安，弄喜乐，弄满出来，因为这就是神与你同工的时候，就圣灵帮助你的时候，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知道神的呼召是信心的一个第一步，应该这样的说，走在神的呼召，活住神的呼召，是你一生为生的操练。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神在你我上的呼召，我们来献上感谢和赞美，也跟主说，我回应，我要完成，我要专注，我要尽力听见你的声音，然后做成你要做事情。我知道一件事情，当我全然摆上的时候，你一定会与我同在，我在全然摆上的时候，你一定会帮助我，让你在我上的呼召做得更完全，做得更完美，而且做得更有效。因为当我走在心当中的时候，我就看见你的祝福，让我这不会的人能够会，不懂的人能够懂，而且用我这样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我们为这样的恩典向他感谢，我们再次把自己啊放在神手中，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啊，现在向我的感谢和赞，现在上说成就这一切，愿主继续你。哦，把我带在你的心当中，我带在你的计划里面，带进你自己的担当，让我所做所你这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所以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你，我只叫说啊，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到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拣选我们。哦，你不仅拣选我们，你就重新的创造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承受你对我们的呼召，好叫我们能够完成你在我们上的计划，完成你在我们上的旨意。哦，谢谢你，你不仅让我们进到这样个呼召里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更是借着你的灵来陪着我们来走，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以至于我们真的大胆说，靠着你，这条路是越走越明的路，靠着你是越走越靠近你，越能够满足你，不仅是满足我们自己，是能够满足你的那条路。主啊，继续引领我们，我们就这样的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紧紧要依靠你，我们紧紧要跟从你。主，做成我们要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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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